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处于一个真的是要为澳洲祷告的时刻，我们也要为中国祷告，我们要为世界祷告。是的，在这世上，在西方国家，基督徒也会越来越受这些的逼迫，被立法的这些的逼迫。在这些中东国家，主啊，基督徒也会甚至面临生死的危险。我们为我们这个世界来祷告，愿在世上所有的基督徒，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都能充满信心、爱心及盼望。愿所有的基督徒能够靠着主站立得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求神看顾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让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让我们的心得蒙圣灵的保守，也让耶稣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代的末了。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是今天为止 ABC 电视台电脑估计是这是联盟党，就是国家党跟自由党加起来估计有74席，那工党现在大概有66席，那电脑预测应该还会再多两席，就是刚刚好达到可以成立政府的标准，而工党是应该可能是69席。那但是目前呢，只有 80% 的票计算出来，所以这些都还不是完全，还是有变数的。那我知道上周我们讲禁食祷告，所以呢，上周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有为这个澳洲还有你的就是家人禁食祷告了。我现在继续鼓励你们禁食祷告。每一周呢，牧师鼓励你们都要有禁食祷告的时间，因为禁食祷告是一种宣告，我渴慕神多过渴慕世上的一切。所以我鼓励你们从这个礼拜开始还是要继续禁食祷告，这是神的心意，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怎么做。那我们同样也学习到说如果教会要更复兴，保罗和安提亚的同工，他们同样也禁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也经着这个禁食和祷告，保罗被差派出去建立教会，于是福音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今天我们要来看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他怎么样为受逼迫的教会来祷告，而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当中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首先第一点，我们发现保罗他不是一个人为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祷告而已，那他是和其他的几个弟兄一起。我们看到说在刚刚的经文里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其实我们刚从第三节开始，那是说我们，其实这个我们呢有包括三个人，第一节的保罗、希拉和提摩太。也就是说保罗呢在祷告的时候，他有他的祷告伙伴，他不是一个人为他们祷告而已，他们是一起在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教会来祷告。然后我们看到第三节我们常常，还有十一节我们常为你祷告，这个常常就是总是，也就是说他们几位总是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祷告。所以你可以想象保罗是一个有很多单独跟神亲近和祷告时间的人，但同时他和其他的弟兄姐妹或他的同工也有一起祷告的时间。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从他开始的，在他的旅行宣教当中建立的，而他现在就和他现在不在那个教会，他可能是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了这些书信的，所以他和希拉和提摩太就总是为他们祷告。而第三节说这本是合宜的，合宜的意思代表这是一种责任，保罗为他们的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他在神面前要交账，这个教会是他所建立的，他也有这个本分或者是责任来和他的同工一起为他们祷告，他对他们有很大的负担。
圣经也告诉我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必为他们成全，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希拉还有就是这个保罗还有提摩太这三位，他们在祷告的时候 耶稣就在他们的中间，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来祷告。但是其实呢，这里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是在一个就是很患难当中啊。在前书我们看到，你们成为效法我们更效法主的人，因圣灵所激发的喜乐，在大患难中领受了真道。从此他们就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榜样。
也就是说，他们在为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祷告的时候，这些信徒是在患难当中。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吊诡或是很矛盾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通常如果你见到一个基督徒他是在危难当中，通常你会怎么帮他祷告？譬如说一个人生病了，你怎么帮他祷告？求神帮他病得医治。一个人可能就是财富上有很大的损失，你为他的物质各方面得医治而祷告。生病得医治，心灵而得安慰，这是我们常常为人做的祷告。但是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却说他为他们什么为他们祷，我常常为你们感谢神。你要记得，这你们这些人是在逼迫患难当中，但是他却为他们而感恩。那一般齁，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祷告说，哎呀你得了绝症了，感谢神。或者是你老公虐待你，感谢神。或者你的狗意外死亡，感谢神。没有人再这样讲的。所以因为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就很幸灾乐祸，哪有人说有一个人他的在一个很患难当中你说感谢神的？是保罗、希拉和提摩太却为在那些患难中的信徒感谢神。一般人在患难当中总是希望祷告来挪走这个患难，更何况是基督徒来受到逼迫。但保罗、希拉跟提摩太他们是成熟的基督徒，他们看到患难中的祝福，所以他们没有单单为这些受逼迫的人祷告，没有逼迫。你会发现保罗似乎从来没有祷告说这些信徒不受逼迫，他却祷告他们在逼迫患难中成长而感恩。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保罗为患难中的成长感恩祷告，
他不是为患难祷告说啊太好了，你们得患难感谢神，不是。但是他是为他们在患难中的成长来感谢神。
那这里讲到说他们是怎么样的有信心呢所以他主要是有三点，就是第一点就是说为他们的信心成长来感谢神在第
信心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里面有说第三节，如果看你的周报，因为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所以他为他们的信心感谢神。我们怎么知道他有信心的？
因为在大患难当中他们领受真道，而且做了其他地区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而且主的道还从他们那里传播出去。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不只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传开了。
所以保罗在说的事情是，你们这一些人在逼迫患难当中，但是你们却没有因此而摒弃或离弃你们的神耶稣基督。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忍受逼迫患难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传开了，而且他们在当中还继续的传福音。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呢在这里呢他们是很有信心的。而原文上面说，就是说到格外增长，这里希腊文的意思很强烈，格外增长的意思就是增长的很多，超乎一般的增长。在患难之中他们的信心超乎一般的增长，而且那个患难，讲患难中的增长，它是现在式，也就是说不单单是超乎一般的增长，还在持续继续增长当中。帖撒罗尼迦教会却在患难中没有离弃神，而在患难中他们的信心超乎常人。
那有一个事件呢，就是所以这边讲到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这种格外呢是不是一般的，就是超越一般的，超越常人的信心。人在患难中常常能够建立那种超越的信心。有一本书叫《百年殉道学》，这本书呢是在那个1900年的时候纪念那一些义和团杀害的宣教士和那些民众。这里有一个牧师叫毕德金牧师，他是在1900年7月1号殉道的，年龄30岁，国籍是美国，殉道的地方是在直隶省保定府。 他在临终的遗言说，如今我们或不能活着看到动乱的结局，然而这时为了最高的使命而就义，愿主耶稣作王，当然我们都希望能活下去继续做主公。毕牧师与忠心的仆人老万一起祷告后，请告诉小河里的母亲嘱咐小河里，他父亲的遗愿就是当河里25岁的时候要与宣教士的回，类似这样的遗言。而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是这个他是1990年死去的，在中国1901年。他这位宣教士，他是在耶鲁大学毕业的，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宣教团，耶鲁外国传教团，来治愈离在中国还有其他地方宣传基督教，也是建立基督教的海外基础。他们选择在中国开展事业的原因，是因为1892年耶鲁毕业生，也就是刚刚这位比特金传教士，他曾经在中国传教，并于1900年死于义和团事件，于是他们选择湖南长沙作为运行基地，是与其他传教团体商量的。这位传教士的信心，在隔年耶鲁的这些的学生就特别纪念他，而在湖南长沙开始了一个运行的基地，就是宣教士。事实上在义和团这些人死去之后，当时死了不少人，那1900年来怀差会有61个，1906年有67个，13年后增加成130个，1900年传教士有1500人，1905年有3445人，1914年增至到5400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逼迫当中，神的种子不会死，而且会更加的茁壮。这些宣教士在中国死了，当时死了许多的宣教士，还有许多的基督徒，但是在中国却撒下了种子，而国外的基督徒看到他们的信心，就有很大的影响力，就不断的送宣教士去中国。你仔细思考，如果刚刚经过义和团，八国联军刚刚打进来，是那时候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是那个政治的状况还是不稳定的，但他们不是在等很多年之后再重新再进去中国，不是的，他们从1901年开始就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去中国，为的是爱中国人。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到底是要祷告在逼迫当中除去逼迫，还是要祷告基督徒在逼迫当中更有信心。这个后来由于加速培训华人领袖，他们也发现了问题，于是华人传道的比例大于提升。1918年华人传道占全国同工 35%， 1923年增至 41%， 至于教会职员1916年的时候有 66%，1926年增至 72%， 1900年信徒有8万， 1920年36万，20年间增加了 4.5 倍。而在1950年的时候呢，大概全中国有80万基督徒，在2000年的时候呢，全中国应该有七八千万基督徒。圣经上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的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埋在土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门徒的生命出来。而这些门徒为了跟随耶稣，被人逼迫致死的结果，就是要更开花结果。基督信仰是真的是越逼迫越强壮，越逼迫越开花，越逼迫越结果。这让我们要反思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的祷告就是希望逼迫结束，但或许神今天要重新让我们重新思考，或许我们的祷告应该更是为他们在逼迫当中有信心，因为在逼迫当中的信心就能让人正看见基督信仰的真实。 第二点就是要为患难中的成长感恩祷告，就是第二点就是要为爱心增长。
刚刚的经文当中呢，有讲到说如果你看你的周报，就是你们信心格外增长，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增加。这里的增加和前面的增长都是超乎寻常的，所以这里的增加比较是什么呢？像河流满溢出来，那个水就越流越远，英文叫 overflow， 一直流一直流，不停的流的那种爱心。当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神的爱就是充满了我们，而这种充满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再遏制，它会不断的满下去，以致 能够流出到许多的地方去。这个是基督徒的爱心，不只是在患难中信心超乎寻常的增加，在患难中爱心同样也是超乎寻常的增加。基督徒在患难中对彼此的爱心就是最美的见证。这一位牧师呢，他叫 Lee Robertson， 罗宾逊，在1946年呢，有一个这个叫做欢乐营成立了，1946年开始成立的。那这个欢乐营呢是怎么样成立的呢？当时他在一个就是一个州里面，他有一个宣教的活动，然后他就在那里传福音，他就住在那里传福音。那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的名字叫做 Joey， 就是喜乐的意思或欢乐的意思。 Joey 就在出生9周之后死亡了。他马上从那个州赶回家，然后因为他的女儿的死讯让他非常的痛苦。他记得上帝的教导，所以在他出兵之后，女儿出兵之后，他马上又回到那个就是传福音的那个宣教的基地，继续的传福音。而他在这个复兴会议当中，他知道了这个意外逝世之后，他在回去的旅途中，主就告诉他，在你在困难当中，但是你要把你对女儿的爱心拓广到更远的地方。他在隔一年还是隔两年我忘记了，就隔一点时间，他就开始了一个儿童欢乐营。因为他的女儿的名字叫欢乐，所以他就开始了儿童欢乐营。当时他说圣灵给他很深的引导，他觉得在患难当中他女儿死了，他要更爱那一些孩子，所以他就开始了这个儿童欢乐营。当时他的教会没有钱，没有土地，没有组织，他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呢，他拿着报纸一看，有一个地方正在卖一块地，有一个湖旁边在卖一块地。他和他的同事也是牧者，两个都是牧师，就跑去用当时用3000块美金，然后就要拍。那其实3000块当时的地价，那个地值20几倍的价格，可能10几20倍的价格，但是他就只放3000块。结果很奇妙的，没有人跟他争，然后他就拿到了这个土地了，很大的一块土地。然后他就发现他买了这个土地，可是他还没有资格在前面里面建这个欢乐园来向儿童传福音啊。所以他就在主日的时候跟他的弟兄姐妹分享这个情况。结果呢，分享后之后教会的成员和其他的朋友就捐赠所有的需要的资金，在一个月内，甚至连卖他土地的这个公司都额外给他20亩土地，为的是要建这个欢乐营。后来，所以这个土地总共有100亩，里面现在有什么？有健身房、排球场、棒球场、绳索课、独木舟，还有游泳池，还有水滑梯的游泳池。那在进去的时候就听到圣经故事，然后这个主要目的是让他们信主。于是怎么样，有超过128000从1946年以来参加了这个欢乐营。有这个，我是直接用 Google 传说，所以翻得不好，当中有28000个觉知与基督更加亲近，当中有1700个被神呼召，然后最后就是去传道。这就是他当时在患难中他的爱心所衍生出来的结果。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说在逼迫患难当中祷告，这个逼迫患难停止。但是保罗今天的祷告让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甚至要为这个不一定是逼迫或患难停止，而是求神的旨意成全在当中。刚刚已经看了信心的增长，从义和团杀害宣教士的上面我们看见，如果不是义和团杀害宣教士那一个事件，可能中国的基督徒成长没那么快。如果不是这位博士牧师他的女儿去世，可能也不会有这个欢乐营来让这么多的孩子能够信主。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他不只是为信心和爱心，还有为他们的忍耐到底来感谢神。那这个圣经上刚刚我们看的地方说，我们在各教神的各教会，第4节，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耀，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压迫患难中仍存着耐心和信心。 这里的忍耐呢，其实不是我们一般想的忍耐而已，它是很积极的去战胜人生试炼的这种精神，它不是消极的去承受，它是很积极的去战胜和克服。有的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祷告的就是神啊，求你把患难挪去，却常常忽略神在患难中可以塑造基督徒的品格。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经过一些患难或难处的基督徒，比较难生出完全的信心、爱心和耐心。我发现基督徒都会祷告，但我们的祷告不都讨神的喜悦。保罗的祷告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反思我们的祷告。上一个月到7月5号我们不是说要为7月6号还是7月5号我们不是说要为穆斯林的斋戒月祷告吗？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有祷告的啊，但师母跟我就几乎每天啊，但有时候也是落掉了。但我们在为这个穆斯林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祷告比较多是祷告那一些逼迫基督徒的事情可停止。可是我今天看了这段经文之后，我其实早就知道这段经文，我也早就知道神，我们祷告逼迫停止不一定神的是神的计划。但是呢，我发现我们人都很容易忘记，所以我又在神的面前悔改，主让我明白我现在更需要祷告的是为他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的增长，而不单单只是为他们不被逼迫而祷告。神的心意不希望信徒受逼迫，但神的计划却有可能容许这些信徒受逼迫，以至于他的美意之后来到。
在罗马书第5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胜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
弟兄姐妹，患难生忍耐，
患难生忍耐，忍耐怎么样？生老练，老练怎么样？生盼望，盼望怎么样？
不至于落空。怎么解释这段话？
患难当中人就会学习忍耐，一方面是被逼的，一方面也没办法，你就学习到忍耐了。
而不断的忍耐当中呢，你就会塑造出一种品格，就是老练，慢慢懂得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患难，你懂得开始怎么样去就是面对这个患难所带来的难处，就生了老练，成了一种品格。也就是说，开始这个患难已经不会，你一开始面对的时候很辛苦，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但你经过祷告，经过去这个神在带领你的时候，你学习去面对它，慢慢慢慢的一次又一次的面对，到最后你就忍耐出了老练，也就是你有一种基督徒的品格产生出来了。这种品格就可以帮助你很简单的面对患难。简单当然还是不容易，但是相对来说，因为你已经懂得怎么去处理了，可以去面对它，这叫做习惯成自然。而老练就生了盼望，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基督徒有这种超越的品格出来的时候，就让人看见了一种盼望。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患难，都不能阻止基督徒对神的信心和对人的爱心。当这样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就产生一种很大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
这里讲到，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当我们在患难当中一直记得耶稣也是受过患难，耶稣也是怎么样将来会胜过患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种盼望，从这种超越的品格当中看见盼望。因为通常在患难当中我们很绝望，或其他人都很绝望，但是你却可以看见能够超越世界的力量产生，就有这种品格。
那这种盼望是不至于落空的，也就是说
神的爱让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了，将来我们一定会得救。
我们这段话希望你们都能够备注，这段话是我信主之后第二段喜欢的经文，第二段喜欢的经文。
之前都比较第三段嘛，之前都比较惨，之前都是虚空的虚空啊，凡事都是虚空。人活在世上有什么益处呢？风往南刮，又向北转，转回归为原地，哇，反正就是很惨的。然后后来就慢慢越来越喜欢这段，就是成为我很喜欢的经文。当然，现在我可能又不喜欢不同的经文，但这段经文其实很帮助我，因为我们知道人总会在患难当中，可是呢，在患难当中，我们要感谢神，因为在患难当中，最后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品格的基督徒。Open Doors， 它是一个国际的网站。这个网站呢，是专门为世上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的网站。他提到一件事情很特别，他说受迫害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常常需要联系这些不同国家的基督徒，他们受到迫害，所以他们要知道怎么为他们祷告。他会发现，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哪里，无论是韩国，无论是哪里受到迫害的基督徒，你问他们说要怎么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都没有一个国家的基督徒希望祷告迫害结束，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如果很大的迫害，基督徒受迫害，通常你问我说：“哎呦，怎么祷告？”哦，祷告我们现在国家不会再有迫害基督徒的情况。他要求祷告的是在迫害当中站立得住，也就是说，这些基督徒在迫害当中，他们不希望自己在迫害中被拯救，而是他希望他们以荣耀神的方式来面对他们所受的迫害。弟兄姐妹，有一个中国的家庭教会的领袖对美国的基督徒说，他在一个聚会上碰到一个美国的也是教会的领袖，那个美国领袖知道他们在中国那时候有逼迫，就说我们都有为你们的逼迫祷告。他反而跟美国的这个基督徒说，这个牧师说，请不要为我们受逼迫停止祷告，请要祷告呢，就是让我们在因为在逼迫当中教会就复兴。然后他反过来，他讲了一句话，让那个美国牧师非常的惊讶。你猜他说什么？我们常常为你们美国的信徒多受逼迫祷告。哇，那个美国的牧师一听，他觉得说，哇，哪有人为人多受逼迫祷告的？他就说了，你们美国如果不多迫多美国的基督徒不多受逼迫，你们就不会明白你们现在的情况有多糟糕，你们就没办法复兴。那我不完全赞成这个中国的领袖所说，因为基督徒不是被虐待狂，我们不需要祷告自己受逼迫，因为逼迫是被动的，不是主动去求的，那叫被虐待狂，那不是受逼迫。比如说以前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尼禄王在主后70年迫害基督徒的时候，那时候有一群包括彼得这些人，他们呢从外面彼得是在留在那个耶路撒冷，他是被逼迫的，但是从外面有很多基督徒，他说有许多基督徒包括彼得都要在罗马被逼迫被杀害，那我要一起去殉道。所以当时有许多基督徒就从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方、其他的省份、罗马的省份到罗马的中心去被逼迫被杀害。我不完全赞成这个，但是在这当中你可以看见基督徒的信心跟爱心真的必须要在有些时候要在逼迫下才能够将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我有理由相信我们所处的西方国家神的审判快要来临了。你说基督徒是澳洲是基督教国家，没有什么逼迫和患难，为什么牧师你要危言耸听说我们基督徒在澳洲的那个就是审判快来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以为在澳洲没逼迫，我告诉你逼迫已经来临。过去教会里面在澳洲过去1900年左右有 96% 的基督徒，在过去100多年前有 96% 都是基督徒，现在只有 60%， 而且在 60% 当中有很多是挂名的基督徒。我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如果不是挂名的基督徒的话，如果不是那些就是新派的基督徒的话，同性恋合法化就绝对不可能发生。因为如果 60% 的基督徒都站立得稳的话，现在就不会有 60% 几赞成同性恋的。事实上在基督徒里面有 50%， 就是差不多一半的基督徒是赞成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甚至有些牧师站出来说要同性婚姻合法化。过去圣经的教育在学校里面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变成可有可无，而且许多学校还会排斥圣经的教导，老师也更缺乏。在过去牧师是很受尊重的行业， 现在是排到十几名去了，可能越来越排后面。不是说我想被人尊重啦，而是在这个世界，在澳洲越来越不尊重传道人。过去啊、就是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发现这就是逼迫基督信仰已经在许多的西方世界国家还有澳洲这个地方被边缘化了，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被边缘化了，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又是另一个温水煮青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已经被逼迫，这才更恐怖。那些身体受到逼迫的知道自己被逼迫，我们不知道自己被逼迫才恐怖。在美国有一个例子，肯塔基州就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那个州，就是烤鸡的那个州，你就知道了啊。烤鸡的那个州，在当时他们在过几年前呢，他们就啊、就说所有的州都要允许同性婚姻，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啊、就是像啊、地方的书记都要签发结婚证书给同性要成为合法夫妻。有一位女士叫戴维斯，她呢就说我不要去签这个，她是书记，她在那个县一个县里面当书记，她要签名在那个纸上的，但她不签，因为她说我是基督徒啊，我有宗教信仰自由，我不认为同性婚姻应该合法化，即使你的州政府觉得合法化。是呢，她就被关了六天，后来才放出来。然后现在她有另外一个官司，有一个男人啊，因为他拒绝给他一个让他结婚，就要告他，因为这个男人想要跟他的笔记本电脑结婚，他不肯签，他又另外一个官司正在缠身。有一个这个啊、就是有一个就是可能是律师吧，他就说这种诉讼很无聊，因为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和一台电机器结婚，没有听过有人要跟机器或一台电脑结婚的。但是他说，当你觉得如果你的性别无关紧要，你的自由高过一切的时候，你就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你让所有可能只要我爱我要跟谁结婚都可以的这种情况，如果在同性婚姻上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其他任何包括可能要跟狗啊、跟猫啊、跟猪啊、跟马啊、跟所有东西你想要结婚的，才会有这个诉讼。这是真实发生的例子，正在美国打官司要跟笔记型电脑结婚，因为我爱他，他也爱我。为什么他爱我？因为他笔记型电脑上面有很多色情图片，所以他觉得那个笔记本电脑是爱他的，他就告官司，他要跟他结婚。哦，我是没办法理解，但是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当人过度泛滥那些自由的时候，当自由泛滥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没有受到限制的时候，就会这样子。我要跟你们说，你说逼迫还没来，我告诉你，逼迫已经来。因为今天就算是自由党当选，他只不过是说允许，就是不会直接改成同性恋合法化的国家，他只不过会是说我们之后可以自由公投。到时候我希望我们这边坐在这里的人全部走上街头，然后让那些政府知道说，其实我们是要捍卫我们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但是即使你走上街头，我似乎可以说，除非上帝有很大的改变，让这个澳洲全部回转到他的心意，同性婚姻合法化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如果今天政府要求公投的话，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都会抱持一个观望的态度，或者甚至有 50% 是赞成的态度。而那些同性恋的积极分子，他会尽量的去投票，或鼓吹更多人去为了自由平等的关系投票。现在如果投票的话，已经有 60% 几是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整个澳洲。所以我估计接下来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道德标准会再一次受到更多的挑战，到最后会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而到最后的最后就会成为道德和情欲的对抗。看起来表面上是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很简单的日子，跟你无关，因为是同性婚姻，但慢慢的会影响到你所有的学校，影响到你所有的政府机关，影响到你所有的商业的地方，然后会最后成为一个在各种方面道德和情欲的相对抗。啊，你说牧师不要危言耸听，我告诉你，在美国已经发生了，这个已经是在经济上，在这个政府里、机构里、在学校中、在各个地方都已经成为很大的影响。当这股浪潮无法阻挡的时候， 我发现就算连我们周报我们的祷告到目前为止都是同性婚姻不要合法化，但是或许我们更要祷告，我觉得目前的情况，我想神允许让这二十几个西方基督教国家同性合法化，神可能他的审判就要来到，末世已经不远。因为当人从过去到现在，有人类开始没有一次同性恋同性婚姻这么猖獗的，平常以前可能还会说哎呀我是同性恋 OK， 那我知道好像不太好意思啊，不要让你知道。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他有一次就摸我一下，哇我赶快跳开，但是他也不敢跟别人讲，那我从此跟他离得很远。但是我要跟你说，这些已经存在，只不过以前他不会敢公开，他会觉得是不是有问题，而现在不是，现在是全世界不只是他们自己还有其他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没有问题。当人在整个世界在道德上破产的时候，耶稣我觉得就要快回来了，神的审判迟早要临到澳洲跟西方这些国家了。当我们在面一直在宣传说我们要回去中国传福音，我们要去那个耶路撒冷把福音传给中东的人的时候，我们现在后院失火啊，弟兄姐妹，我们在的地方呢，其实逼迫已经来临。或许跟保罗的祷告一样，我们不单单就是不真的只是祷告这逼迫停止，因为似乎这种全面性的这种道德的败坏已经要来到，盼望这个世界能够回转当向神。但是或许我们也要祷告为我们的孩子在将来这个世代，即使没有同性婚姻，还有其他基督信仰边缘化的法律，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要为我们自己祷告，要为我们有属灵的敏锐度祷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被迫害当中，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或许我不想看到的，但是必须看到的，就是在澳洲的我们也要经过被逼迫。或许牧师有一天被抓去关，你们才知道有没有可能。有啊，因为我是证婚人啊。或许有一天我被抓去关，你们才会知道说这有多严重。或许有一天你的孩子回来跟你说，妈妈，学校教我怎么去试同性恋，或者怎么试我自己是喜欢男生还是喜欢女生，或是两个都喜欢，等我试完之后我发现，哦，原来我本来不是喜欢女生的吗？我搞错了，我应该是喜欢男生的时候，那时候你才会发现事情有多严重。而事实上这样子的 program 这样子的计划已经在澳洲500多个学校尝试当中，很多都是公立学校，很多还很有名的学校。弟兄姐妹，神的审判快来了，如果你还是对神的话语漠不关心，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还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状况漠不关心，我们的国家还是继续的道德破产，首当其冲的会是哪些人？持守圣经信仰的基督徒。在这时候，这些基督徒就会先被影响，他会先被迫害。但在这当中，如果真的这个事情发生了，我希望你们逼迫停止祷告。更重要的是为在逼迫当中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有爱心，有信心，有盼望，有那种在主里面超乎寻常的毅力和忍耐的心，能够让众人看见基督信仰是永远不会被这一些逼迫所消灭。而保罗的祷告在后面他加了一段要告诉我们，刚刚看了哈，盼望不至于落空。同样保罗也告诉我们5到10节说，我们一起读，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使你们配得他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既然神是公义的，他必以患难报复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全能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些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们的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惩罚，永远沉沦，与主的面和他全人的荣光隔绝。这正是主再来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就是要使一切信的人感到惊讶的那日子。最后有一句是，因为你们信了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盼望不至于落空。患难本身并不是好的，患难是罪恶带来的结果，但当我们为患难中的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为患难结束，更重要的是为患难中的成长而感恩。患难不是永恒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所有都有报应的， 当那些人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假设今天你为了主的缘故被下到监里了，将来上帝一定会在末世他再来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叫什么 vindicate， 中文应该叫重新的，就是好像可能政治上失败了，后来再重新那个翻转，那个叫什么？反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在，不好意思，突然中文想不起来。基督徒就是在这种时刻的时候，在将来，神能够会帮你，就是伸冤，帮你就是给你奖赏。你在世上的逼迫不是突然的，那些徒手、那些持守神的道的，在将来神会有审判，逼迫基督徒的会被审判，与主分离，而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会得到上帝的奖赏。那如果我们受逼迫的时候要这样祷告，有爱心、有信心、有坚忍的心，那我们反思一下，扩大来看，如果我在生病的时候呢，我在失恋的时候呢，我在考试失败的时候呢，我在婚姻触礁的时候呢，我在亲友过世的时候呢，我应该要怎么祷告？我想与其单单祷告你的病好，你女朋友回来，考试老师可能算错重算通过，就是外遇的男人回家道歉，与其祷告这一些而已，你或许要祷告在这当中，你要为自己和其他人祷告，更有信心，更有爱心，更有耐心。因为当你在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出基督美好的见证。这个世界上是弯曲被扭的。当基督徒持守神的真道像义和团当时宣教士不怕死，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当那个牧师他的女儿过世了，他却痛地失痛继续传福音，而也将爱心传到更远的地方，以至于几万个儿童有机会听到福音，十几万个儿童有机会听到福音。当这个我们在盼望当中受到很大的责难的时候，这些其他国家的基督徒都没有要求患难停止或逼迫停止，而是要求在逼迫中站立得住。弟兄姐妹，当你碰到患难的时候，请你反思你的祷告，你是要祷告患难结束，还是要让在这患难当中神能够显明他的旨意，让你的信心、爱心 和耐心格外的增长，使你配得他所蒙的召，成为他所喜悦的一个见证。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或许你会觉得讲完这些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求神赦免你，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告诉你，逼迫已经来了。如果你还没有站起来，将来你要在神面前交账。主啊，我们是一群基督徒，但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对这些困难当中的忍耐。我们都想要做一个速食基督徒，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都想要做一个真的不需要信就能够得好处的基督徒。我们也盼望能够得到爱而不用付出爱。主啊，求你拿走这样子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清楚知道，在这世界上要跟随你需要付上代价，但这样的代价能够结出更多的种子，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让众人能够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主。求神保守在澳洲现代我们这些基督徒，不要再对神的话语可有可无，不要再对这些已经世上产生的这些道德上这些败坏的事情可有可无，而是主，求你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在任何的患难之下，给我们更多的信心、爱心和耐心，能够超越这世上的患难，能够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将一切颂赞都交给你，谢谢上帝，请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一直到见你的面。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